有没有休息一下？你知道有些团体还开了会啊？那个有没有人把这个作业稍微想了一下或做了一下的，举一下手好吗？有没有？啊，都想过了哈。那请问一下，有没有人是上一堂没来呢，只来这一堂的？他肯定要给你们补课的。我把你们当高材生哈，因为这个我们没办法回去讲哈。那因为现在是中间进来的话，如果有跟不上的没关系，我们后面再留下来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你手上拿的这个讲义都拿到了吗？有九个问题哈，我们早上完成了四个问题啊。那我们这个课程是叫做圣经化的改变动力啊，也就是说怎么透过圣灵圣言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带来改变。那这一课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课程？因为这个其实是一套课程啊，那团契都可以使用，教会也可以开主日学啊，在使者书房就可以买到啊，是他们翻译的啊。Poetry 他们写的这个课文，那有一套是其实三本啊，这是第一本叫人如何改变，第二本叫做如何帮助人改变，就明天我们讲的啊，第三本叫做人际关系啊，因为他认为人际关系人改变人的改变跟人际关系是互相配在一起的啊，所以是可以开三个月的课程，九个月的课程啊。那但是这课程就发现自己看就常常抓不到重点，所以如果经过这样上一个课你再来用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教材到底它的那个奥妙或它的强点在哪里，是非常好的一套教材。但如果你没有概念的话，你只是照着上这个课，可能会大家会觉得不知道在干什么。那我们谈过这个课的为什么会有这样课，最主要就是我发现说我们听了很多圣经，读了很多圣经，但是跟我们生活的问题好像扣不在一起啊。当我们上一堂叫做荆棘反应啊，就是罪的反应或者是不好的反应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的反应跟圣经的关系怎么配在一起，怎么带来改变。所以常常很多人就是一直读圣经听到，但是生活就是一直没有变，问题还是在那个样，还是那个样子啊。那这个但是透过这个课程呢，就希望能够把我们对神的认识跟问题把它结合起来啊。当然其实要做到这样不是说一个课程就能解决的啊，但我是带大家进门，这是一辈子的学习，一辈子的学习，我到现在还在学啊。因为你想，齐牧师现在需不需要改变？当然需要，他觉得越老会不会越多问题呢？会呀，对啊，越老一定很多健忘、固执或等等啊，所以这个要不断的改变啊。只是你有没有警觉到你要改变，或者知不知道怎么样改变啊？这就很重要。那希望透过这课程你就开始看到你的荆棘的表现是什么。我们上午讲那个荆棘的表现啊，下午要谈果树的人生。那怎么看出你荆棘的表现啊？就是在炎热之下，炎热就是困难啊，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反应啊，负面的反应啊，荆棘表现就是你的负面反应啊，发怒啊，生气啊，然后那个这个觉得别人对不起你啊，这些想法跟感觉啊，感受甚至行为啊，上我讲到那个踢门的事情啊，所以我就不再讲了哈。那么这些都是负面的反应感觉或行为，但是呢这些负面的这个荆棘的反应呢，底下我们要问的是什么？荆棘的 薪，啊，近期的薪是指什么呢？
时薪。
你的 desire， 啊，你想要什么？就为什么你会有这些负面的行为？那你心里到底想要抓的是什么？你在渴求的是什么？啊，那渴求可能是很负面的，啊，比如说讲到情欲啊、贪心啊，这是负面的。但有些是合理的渴求，可是这合理渴求如果过度的啊坚持，也会造成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往下走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为这短短的一个小时，求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继续学习这个生命改变的路径。主，求主圣灵来带领，也来加给孩子力量。奉主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
好，这就是我是主要是教这本书啊。那我刚刚提的就是这个，在严格之下、困难之中啊，就是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刚刚才来的，你可以看一下。炎热就是指第一题啊，那经期的反应就是第二题啊，就是负面的反应，然后经期的心就是第三题，就是你心里在渴求什么啊，在要什么，然后经期的恶果就是如果这个渴求不放弃继续往下走的话啊，或这些反应如果不改变继续往下走，最后会有什么恶果啊，什么结果啊，这个是我们上午讲的啊。如果你们刚刚才来这个课程，希望再多明白的话，我们就结束后补课啊。现在就没有办法啊。好，那我们就往下走。当其实一个人看到自己是在荆棘之中的时候，就是他我们的生活造成问题的时候。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会警觉，觉得需要改变，啊，需要改变。再这样下去，会伤害到别人，也伤害到自己，更伤到神。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改变，哈。但是改变要从哪开始呢？其实在这个课程里面，我觉得最关键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在这个反应。恶果，这是心理学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学派去探讨这些理，无论是这个 cognitive 啊，或者是 reality 等等。但是呢，只有基督教更深的去探讨这个东西啊，因为心是这个偶像的工厂啊，人会制造偶像取代神。那可是心又很人心比万物怎样
都
可以看哈，我们很少人会去真正看自己的心，真正看自己的心的话，就不会发生那种就是两面人的生活，对不对？因为清心的人怎样啊，其实基督徒最大的自由快乐不是没有犯错，而是犯错后怎样可以认罪悔改，对不对？然后重新得着一个自由的心，就是清洁的心。当你有这颗清洁的心，清洁人有福的，他必称为神的儿子，你就可以重新开始，就像大卫一样，对不对？他重新，主啊，求你给我再造一颗什么
清洁
的心，对，因为你有这颗清洁的心，你就可以笑得出来，对不对？好，你可以再往前走。如果你没有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个虚假的心啊，就变成是假冒伪善，而且活在上帝的这个世界里就压力很大啊，也在演戏嘛，演戏的话就没有那个清洁的心，那这信仰带给你的就不是祝福了啊。可是信仰带给我们应该是一个祝福，一个清洁的心啊。好，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放下自己的欲望哈，从实心，就也讲说这个是神要除去我们的实心，是给我们一个什么
肉心？
肉心。那 到以弗所书就讲这是旧人到什么新人啊，其实这是圣经的原则，从旧人到新人，脱去什么
旧人
穿上新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谈这个怎么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理论我们懂，但是这个过程怎么做，其实当我如果看到我自己的这些荆棘的反应的时候啊，我就用上午的例子好了啊，就很简单讲一下，因为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女儿这个起冲突，那时候她是高中青少年啊，狂飙起啊，冲突然后吵架以后，然后她就进房门，一进房门然后用力把房门一关啊，嘣这样，然后我就很生气，因为我还没讲完她就把门关了，这个简直对爸爸太不礼貌了啊，我就冲过去叫她出来讲，结果她就不出来，死都不出来。最后我就气的就怎样，就踢门嘞。那我踢门的时候，那一刹那我才警觉，我好像变成一个大荆棘啊。就是我的言乐，就是我女儿不理我啊，冲突没解决。那我的反应就是很生气，然后踢门，对不对？叫她出来。那在我的心里面，到底要的是什么？啊，要什么？
要女儿听话，
听话的孩子。还有呢？
尊重，
对，要尊重爸爸，啊。所以我心里这个要求合不合理？
合理，
很合理啊！你们应该都有这种要求。可是如果我一直坚持在当下就要达到我的要求，结果会怎样？门就破了，对不对？我就要自己花钱修。然后他可能会离家出走啊，等等，就是说，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很多问题不是要当下解决的，要给一点时间。但是我们就是因为那个心里面的想法跟渴望抓住了我们。那当我正那样的时候，其实你觉得神很喜悦吗？
不喜悦。
当齐牧师在那里踢门的时候，上帝说：“你做得好。”你觉得神会怎么说？你有没有想到什么经文？
不可惹你的气
。对。可是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句话，没有想到，对不对？还有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啊！对对对。是啊，我要赶快踢掉，赶快解决啊！不是，还是不可以给魔鬼留地
步，
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圣经有很多的教导，对，只是当下我偷偷忘了干干净净，对不对？那这时候我其实应该要怎样？拿出九个问题来怎样？
对，
坐下来，安静的想一想。好，我是说真的哦，不是跟你开玩笑哈。只是那些问题不一定用纸，你是记在脑中。就是说，当你发现你表现得像一颗大荆棘的时候，你是都心像一个石头的时候，啊，这时候就是你要，如果圣灵提醒你，就记得题目时间跟你讲，这时候是你要怎样静下来，然后好好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个问题想一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跟谁是什么情况啊？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啊？然后你心里要的是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然后最后，如果我不改变，最后结果是什么？然后最后就在想，神喜悦我这样子吗？好，来。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地面在那个西门右。才去想这几个步骤你需要做呢，还是说前头跟在更前头就是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太晚了，也不就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再去做这个，而是说是不是应该在更早一点的某个时间？
对，那叫圣人的啊，超人的属灵人，那属灵人，我不是属灵人。所以他知道我都会承认错，就是有人来讲，齐牧师你错，我说，对不起，我 就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不用做属灵，因为如果有，其实我们也有时候可以做得到了啊，但是有时候真的做不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就承认，承认，然后就静下来，想想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我的荆棘长在哪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然后跟神祷告。那这时候有时候很多问题也不是立刻解决的，对不对？好，假如有些孩子如果突然发现他有大麻在他的房间，啊，你是不是冲进去就跟他，或者说他被电玩捆绑，啊，等等，你要解决怎么解决？你很气，对不对？担心，很焦虑。这时候你先要处理你心中的焦虑嘛，啊，担心。那你要就要先go through，因为你去跟他，明天我会谈。你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要先被改变，要像耶稣一样去帮助他。如果你是拿这个棍子去，他会逃得更远。对，那问题是我们自己要先改变。所以，如果发现问题的时候呢，我的意思主要是说，一个问题它不是立刻解决，需要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就。为什么神设立教会有主日讲台，有主日学，有团契的查经，有属灵同伴的交通，啊，甚至有门徒训练，就是让我们带着问题去听到，带着问题去学习。啊，假设我遇到我的孩子，我发现孩子房间有大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主啊，我这时候有。焦虑，对不对？我有很大的焦虑、害怕、惶恐，还有为什么哈？为什么会淋到我的孩子？这时候我就要开始更认真的怎样？听神的话，读圣经，带着问题去回答。这就我刚刚讲说，我在听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这个不要惹女的气，对不对？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等等。但是我静下来的时候，我好好在读圣经，我会不会想到？会的，我会想到。这时候，因为我的目的是希望知道说，神你的意思是什么？你希望我有一颗怎样的心？对不对？我所以包含如果发现孩子房间有大麻后，我心里很焦虑的时候，我要问神说，那我该怎么？我这样有办法解决问题，没有办法，那我需要换一颗心，对不对？好，从不是去害怕，而是开始说神啊，你有信心。可能你那天就听到牧师正好讲到那个耶稣在过海的时候，耶稣在船上睡着了，门徒说我们要死了，哈，但主耶稣起来说叫你们怎么样，小信的人不要害怕，对不对？耶稣把风浪平了，所以你那天听那边道的时候，可能对你的圣灵就给你一句提醒，说你不要害怕这个事情，啊，或叫我不要害怕我女儿，这个处理可以过几天一定会处理，风浪可以平息，啊，或者发现孩子有房间有大麻，我知道神会给我智慧去处理，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发现说。你听到读圣经，其实神一直在对你讲话，我们就要说明白神的引导嘛，对不对？神有没有，神会不会对你讲话？
会，
但是是不是耳语这样？常常不是如此的，但是是透过正常的崇拜、读圣经、灵修、祷告、学习，在某个时刻你就会发觉说，因为你心一直问神的时候，会有感动进来的，好，然后你发现从神来的话，神对你讲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话是有分量的，好，而且是有力量的，好，而且是带给你平安的，不代表问题就解决了，但你就知道说神开始教你。有时候我们就会去老是问问这个人问那个人，对不对？然后常常就是没有结果， 然后那个心也很难去改变。可是如果你开始学习，我想这个课程就是告诉你说，其实神已经设立了教会，就是要来帮助你聆听他的话语，寻求他的旨意。那为什么我们听了半天都没有改变？因为我们没有把听的跟我的问题怎样结合在一起。你没有，你听的时候，如果你是带着你的这个问题说，主啊，我该怎么办？其实会一直遇到不同的问题嘛，你都不断的谦卑寻求神，就发觉你慢慢越来越有智慧，神会给你智慧，给你引导，去化解这些问题。所以这时候就说，向神求漏心啊，求一个漏心。那十字架意思呢，就是代表我刚刚讲那个过程，透过主日崇拜啊，主日学团契的聚会，还有跟属灵的同伴啊，然后自己的阅读灵修啊，这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十字架其实就是来到主的面前，然后他教我们怎么从实心变肉心。好，我们看一下十字架之下，如果说当我后来踢门以后，圣灵光照我知道说我不应该第一个我不应该期待我女儿就是要立刻成为一个很顺服温柔的女孩，然后而且我也不应该期待她什么事都要听我的，然后我应该试着去了解他，坐下来跟他好好沟通，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我就要认罪。那像刚刚这个踢门事件，你觉得我要认的罪是什么罪呢？
动怒
、好，动怒，还有呢？
还有你要女儿配合。
Okay. 就是自以为意嘛，认为要按照我的方法，对不对？你要配合我的方法。那其实这个部分对很多人是很难的啊。比如说，我们就是要在透过这个荆棘的反应的分析以后，能够开始来到十字架下啊，读圣经，圣灵会引导我们慢慢看到说，原来我有罪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说原先我们都是把问题推给别人嘛，或夸张扩大，对不对？或灾难化等等，很少愿意看到是我有罪。那这跟世俗的心理辅导就不一样。世俗的心理辅导可以分析你的反应啊，心理的反应，心理的这个这些对话想法都可以分析出来。但是他不会认为你有责任，可能责任就是别人的责任，或是因为你有这个需要，那你就去满足。那对我们来讲，我有这个需要，我不是说我就去满足。我刚才讲的合理的欲望，以色列人想要安全，对不对？想要这个舒适，但这个欲望呢，神有没有要给他们？没有，谁要给他们是能够成长，对不对？走过旷野，然后进到迦南。那如果他们不要神给的东西，他们就会跟神开始起冲突，对不对？那一样，我们在只有基督徒会因为去问神嘛，所以才会开始去发觉说，原来我有罪，我有错，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没有达到神所期待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始认罪。那而且要为这个罪命名，因为你命名出来的时候，就事情就容易解决了，而不是一团很混乱，说啊我很糟糕，或不是很清楚的把这个命名啊。所以 我们请念一下哈，预备来。
思欲是一心的障碍，就是罪，罪尽就是诸死来。
好，这边讲到我们里面的欲望哈，来，我们再念哈，预备来。
若不是做所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心中的罪做的。
这就讲到那个里面那颗心了啊，那个欲望，那个渴望啊。我就做讲个见证，那个后面门能不能打开啊？这样呼吸比较好一点啊。因为下午大家比较累啊。那个啊，这个见证我讲在母堂讲过哈，然后好像在分娩讲过，就是我在这个念完神学院回台湾的时候做学生工作。那就是我服侍的地方就是淡江大学，就是那个钱英传牧师毕业的学校，两万个学生，一下课，哇，学生整个校园都是学生，我一看哇，那么多人没信主怎么办？我就下阵求啊，因为那时候我在学生中间传福音，然后我就有一个想法说，我就跟那个当时的团契，那个团契大概五六十个人，我就跟他说，你们有没有人男生？台湾男生是毕业后要当兵两年吧，那女生不用。好，就问那个女生有没有人姐妹，你们愿意为主当兵两年，啊，就是在学校留下来传福音，两年后再去找工作。啊，结果没想到有一个姐妹答应了，说好，她愿意，就团契的主席。啊，那我就很高兴，就帮她募款，然后我就跟校园团契我的老板讲说这个计划。然后我会负责募款，叫他不用担心钱。结果他听了就说好，好，那我就开始做了。可是没想到一个月以后，我去这个老板就找我来哈，跟我说，他说奇人啊，你这个计划虽然好，可是我们校园团契没有这个制度啊，就是只有传道人跟秘书，没有这种募款带学校里面带学生的。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发薪水给他。而且薪水还是不固定的哈，他说我不可以这样做的哈。哇，我那时候就进退两难了啊，因为我已经学生答应了，我也募款了，结果竟然就是校园团契说不可以这样做哈，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很沮丧，然后呢也开始生气，对我那个老板生气哈，觉得他出卖了我。然后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办公室看到他从这边走来的时候，我就从那边走过去哈，不想看他。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开车要去聚会的时候，在路上开到一半，然后呢就想到他的脸，我就开始打方向盘。我那时候37岁啊，对，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苦读。你们知道 bitterness， 你们有没有过 bitterness 的经验？很多年轻人应该没有哈，我那个受过文革的可能有哈。苦读啊，就想到一个人或一件，心里就那个气就来，然后就我发觉我中毒了，然后我就很惊讶，因为我那天晚上去讲的题目，去团体讲的题目是彼此相爱。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讲完的哈，总之我回来那天晚上我就在主人面前就痛哭啊，因为我觉得圣灵就光照我，知道我说我其实也有问题啊，虽然我有对的地方，但我有错的地方，这就让我看到我的第一个就是自以为意哈，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你们都要来配合我啊。第二个就是我也没有去顺服这个组织哈，或是领导的他们的决定，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嘛，对，我去不去为他着想啊，反而去怪他，所以我就圣灵那时候光照我，看到我的一个是自义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苦读哈，苦读就是我心里中毒了啊，然后呢自义等等，然后。我就在神面前认罪哈，记得那天晚上，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其他他还有其他的问题，我就跟神一一认罪。但认完罪以后，我就感受到那个好像那个圣灵水流就洗净啊，从头这样洗到背后， 就整个就轻松下来。那我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我就去找那个老板啊，跟他嗨，好像没事一样，就跟他道歉了啊，所以后来还就成为好朋友。那我就发觉说，那一次经验对我就很重要，就是罪会让我们心里有苦，对不对？或有怨恨，或有愤怒，或者是有贪婪等等，这些都是罪。那罪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除掉。那但是要看到自己的罪容不容易呢？不容易。我常常听到都是别人跟我讲说，齐牧师，你看那个人怎样的，很少他会转过来说，但是我也有问题。其实吵架都是两个人都有问题，对不对？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两个都是双方都有问题。那么这个是我讲，我早上我讲我女婿哈，他是过动嘛哈，这个 disorganized 啊，所以他的鞋子到处放啊。那有一次我回家看到那个鞋子很脏，泥巴，他外面踩泥巴回来的，就放在那个门口这个几个地方哈，我就突然一股气就上来了哈。我就把他鞋子拿起来，门一打开，丢到外面树下。可一丢完，我心里又觉得好像不太对。可是我真的很气哈。然后呢，我就反省一下我自己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这就是我的言乐嘛，这上去也就是我的言乐。那个，第一个我就论断，啊，我就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个。不尊重我们家里啊，住在我们家，然后又不尊重我们家的这个整洁啊。因为华人通常不喜欢鞋子放在穿进房子里面，可是美国人都是这样，都穿进来的。所以第一个我会认断他的生活其实是不一样而已啊，而且合理却过度欲望。虽然我可以要求整洁，但是我不能够把它上纲上线啊，一定要要求它，一定要达到我的标准。你最重要的是，我发觉我失去了爱心啊，因为人摩擦久了，有时候就会产生轻视或者是不满，久了以后就不想忍耐。因为爱是什么？
很久忍耐。
对，当你发现对一个人没有很久忍耐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可能要犯罪了，对不对？因为主耶稣说，你要对人要能够。尊重啊，不要骂人是拉家是魔力啊，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人家是这个很糟糕的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落入这个情况，所以我就被神警告，就是知道说，我就写出了点出三个我需要认罪的地方，我就跟神认罪，然后求神赐给我一个肉心啊，除掉实心。恢复肉心，就恢复忍耐啊，恢复尊重，然后好好跟他讲啊，再讲一次啊，然后请他到外面把树下，我本来是丢乱的，我还把它摆比较整齐，你去把它拿回来，我还是要让他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啊，但我至少没有跟他大发脾气啊，所以这是信仰。神的话会提醒我们怎么去认罪。好，我们找一个人来念一下，好吗？好，来德旺可以念。
在圣经的启示以及登山宝训的教训教导中，与经济想法如何偏向神的要求，圣灵在何处何时上为你引流，圣灵光照你在何处何时上得罪了什么，若你要为你的得罪神之处命令的话，你曾为称他为什么？嫉妒，骄傲、肆意、合理却过度的欲望、贪心、情欲，不诚实、依赖人，依赖钱、小心、缺忍耐、无节制、爱心不足、厌恶人背后，厌恶人背后诽谤，会诺言、论断人、结党、爱慕虚名、控制。抓权、伪诈、假冒为善、懒惰等等，当你为他命令之后，你渴望离开他的 程度到如下六点，哪一个地步啊？真诚悔改的本质：一，知罪；第二，畏罪忧伤；第三，认罪；第四，认罪为耻；第四，恨罪；第六，离罪。
是，谢谢，
都有人。
所以你看啊，这边讲就是这个命名啊，我们现在学生帮助我们这一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注意寻求神的时候呢，圣灵会帮助我们去看到我们该认的罪是哪里，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圣经辅导跟世俗心理学啊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因为只有圣经会谈罪的问题，因为罪是得罪神，是不是说我跟别人比较，而是我在神的眼中我有哪个地方得罪了神。所以神如果圣灵指出来的时候，我如果能够命名出来，比如我是自义啊或骄傲，那像我今天早上跟你们讲说我这个我说这个会不诚实哈，所以你们大家去跟人家讲说齐牧师不诚实哈，那就误会我的意思哈。其实我意思是说因为我会 please other， 早上我不是讲的会 please other， 会希望别人快乐，所以有时候我就不敢讲实话，所以我就会变不诚实。所以你如果跟你讲说齐牧师 please other， 所以有时候不诚实，那没问题，因为这是我自己讲的。那我自己讲这个好处是什么？我反而就不会被这个罪给抓住了。大家懂我意思吗？当你可以在公众面前承认你有这个罪的时候，通常你在这个罪上都怎样？成熟了，对不对？而教会里面，因为雅各书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是华人教会，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努力，因为这课程慢慢会希望我们可以坦然的讲。因为当我这样讲说，其实是过去 please other， 所以会不诚实。但后来吃过苦头，学了功课，现在比较勇敢，会讲实话哈。你们会尊重我，还是觉得轻视我呢？
尊重，
会尊重。对，就是，所以这个跟我们从小的教育是相反的，对不对？有多少的父母会教你可以认罪，然后悔改，然后你还可以得到尊重？几乎没有嘛。父母亲有没有会跟孩子认错的？
有，
有哦，那很好，那就是，那你就是肉心了哈。对呀、啊，很多父母不知道不敢跟孩子，我不知道怎么做了。他不是不愿意，是不知道怎么做。对，那我会跟孩子认错，我会跟他，因为我分析完以后，我就看到我的责任，我就去跟他讲，讲完以后就没事了。对，那，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对你有帮助，你可以买这个书来再仔细的去消化它，好不好？然后呢所以你早上写的那个东西你现在想一想，花三十秒想一想，一分钟，你能不能找出你那一颗荆棘的渴望？神喜悦吗？如果神不喜悦，神会告诉你你犯了什么罪吗？在哪件事上得罪神？如果你上午有试着想一个问题，现在是可以想一想的时候，好吧？给大家一点时间想一下。好的，下面呢就是谈到那个认罪的程度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看到像约拿单对大卫说你有罪了啊，大卫也承认的时候呢，大卫的认罪是很彻底的啊，他不但是认罪，他悔改啊， 罪为死，恨无罪，离开罪。大卫后来还有没有搞外遇呢？没有，他非常小心啊。然后呢，他甚至把他的罪写给大家看啊，就是去大写祷告文32篇51篇，所有人都知道他做了什么啊。他完全就离开了，他完全离开。如果你的神已经提醒你这个罪了，我们上午有提到这个，很多人会掩盖他，对不对？不想去承认啊，或是合理化，对。我遇到过就是合理化，他不承认自己犯了错啊，虽然他知道有错，但是他不愿意承认，合理化啊，就没有，他只是稍微难过或害怕被抓到，害怕被抓到跟真正的认罪是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是害怕被抓到，那表示你还没有认罪啊。真正认罪是即使没有被抓到也厌恶这个罪，就是开始厌恶，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罪，决定离开他，那个才是从神来的一个真正的悔改，好吧？好，那如果我们悔改了，当我刚刚讲说，在校园福音团去那一次，我发现我苦读啊，然后我还去讲彼此相爱。那天晚上我不知道怎么讲了哈，因为学生一定，如果他们知道我的心其实在恨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觉得我是什么假冒伪善，对不对？是。那我当然，我跟神认罪之后，我为什么能够恢复清洁的良心？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学的，我们听了很多圣经，可能你上礼拜才听的啊。圣经的不断告诉我们，就应用到身上。当我犯罪，我认罪悔改以后，我就从十字架之下，十字架之下就是说我在十字架之下。仰望耶稣，我承认我的罪。十字架之上呢，就是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在上面的主，他为我们所做的救赎之功，好吗？好，认罪以后不要留在十字架之下一直在那里哭，哭完以后呢，我们要怎样？仰望十字架之上。那十字架之上就太丰富了，因为你每天听得到都在讲这些，就好好的领受十字架上的恩典，好吗？好，那来回清回念一下。
请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了什么，代替挽回救赎称义儿女名分和和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你做的与你的过犯有何关联？从主与行淫妇人的对话中，主耶稣对你说了什么？主耶稣给了你什么应许呢？
好，也就是我们在认罪以后要去领受恩典啊。从罗马书这些来思想耶稣为我们做的啊，然后从这个行淫妇人的例子，我们来谈。怎么去跟耶稣对话？我们先看神为我们做的啊。第一个挽回祭，挽回祭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什么？挽回祭。好，挽回祭是挽回谁的怒气？
神
的怒气。所以神，当你认罪悔改，神有没有还向你发怒呢？不会，因为耶稣已经成为什么？挽回祭。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然后耶稣是挽回祭，也是什么？赎罪祭。对不对？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了，所以当他洗净我们，我们就洁白什么？如雪，是神透过基督的宝血看我们是什么无瑕疵的，所以我们要接受我们的罪已经得赦免，所以代表主为我们负了罪债，对不对？然后呢，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而且呢，他耶稣代替我们，这个都是我们在。所学的真理要应用在我们身上。耶稣已经为我们挽回了，而且为我们代赎了，而且使我们什么？
称义。
称义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得着义的地位，对不对？我们在如果还有撒旦要控告我们的时候，耶稣已经怎样？称我们为义了。
称义就是在法庭的用语，就是法官敲锤说 not guilty 啊，你可以无罪释放了。好，所以我需不需要还在一直为那个事情在那边自责呢？不需要，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得释放，因为耶稣已经为我称义了哈，称我为义，而且跟神怎样
和好
了，我可以跟神祷告。所以我下次碰到那些学生，我可以跟他说，你知道吗？那时候叫我奇哥哈，我说上次我来跟你们讲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假冒为善的。我可以跟他们认罪啊，但我也可以跟他们说，但是我今天很平安，因为我已经认罪，神已经赦免我了，也希望你们能够接纳我，这样就可以了。那么，而且德隆啊，我们可以啊得着这个将来的荣耀啊，现在的荣耀跟将来的荣耀。那么，而且与主联合，对不对？我们罪会使我们跟主的联合隔断，但是当我们认罪以后，我们就跟主的联合是从重生、同死同活、向罪死、向神活，啊，基督内住、圣灵内住，所有这些应许都在我们身上可以经历啊。那么，所以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啊，向神看自己是什么？活的，也就是向罪说什么 ？No， 对不对？向神说
Yes，
啊。北唐的人知道，他教大家哈，对，因为当我认罪以后，那个罪在我身上还有没有权柄？当我把苦毒承认，我认掉了以后呢，这苦毒就怎样？对，我跟那个跟那个老板关系很好，这件事就不在我里面可以再抓住我了。所以我向罪看自己是什么？死的，就是他已经在我身上没有权柄。如果不认罪的话，这个罪就在我身上还是有权柄。然后我得着儿子的名分，对不对？啊，成为神的儿女，而且可以继续走成圣的样式啊。所以其实基督教信仰应该是越老越像主，对不对？越老越喜乐，越美丽啊，好像那个赤光大哥一样啊。我看到他就是真的是主的样式哈。那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成长啊，不断的在成长，然后而且得到恩典，这一切我们刚刚谈的挽回祭、救赎、称义、和好、德隆与主联合、儿子名分成圣啊。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你就可以读罗马书啊，这些都是罗马书里面有提到的。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去赚取的，还是神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
全部你看到都是一库拉都是什么？都是神给我们，你有没有拿到呢？那你需不需要他？
需要。
当你觉得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怎样就会需要他？对，你觉得很好的时候，你就好像跟你没关系，对不对？可是当你真的看到说，原来我就是那个罪人，啊，我需要主的恩典赦免的时候，这所有神都早就为你预备。那你就要来到十字架之下，仰望这个恩典啊，来接受。这时候，所有的恩典的信息跟你就怎样，谁连在一起了？可以体会吗？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成长，其实我觉得神很怜悯我们，每一年大概总是会显出我们的一个问题或两个大问题。神不会一下就把我们所有问题都写出来啊！如果神在同时间把我的所有的问题啊 ，please other 啊，然后这个太过宽容啊，然后不够坚持啊，什么全部都一次都写出来，我一定会受不了，对不对？但神是一年写一个，一年写一个，然后我在主面前对付，我就会慢慢成长。但每一次当我被显露出来的时候，我勇敢的去认罪悔改，然后领受恩典，我就觉得恩典怎样，好宝贵，这恩典好宝贵。原来神已经为我预备这么多恩典，恩典就是免费的礼物，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然后呢，那定罪与恩典，其实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不同地方是什么？是其他宗教没有的。就是这个恩典，恩典的福音。对， 只有基督教讲这个恩典。那大家记得那个行淫妇人，对不对？行淫妇人被抓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八章，然后他被众人抓来说要用石头打死，然后就叫耶稣，要试探耶稣，说叫耶稣拿起石头来，或叫大家用石头把这个行淫妇人打死。耶稣却在地上怎样？画字，不回答他们。最后被逼的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就可以拿石头怎样来打这个妇人。结果呢，后来就一个一个从老到少怎样都走了啊，没有一个拿石头打他。可是那个妇人在当场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羞愧的，对不对？因为现行犯被抓到，他可能羞愧又自责啊，而且那个奸夫躲起来了哈，然后呢，再也没有人会接受我啊，而且像这样的情况，他可能再也不会被社群给接受啊。那可能他心里说我很糟，我没有价值，我不可以不够好啊，我不可以有人来爱我关心我，是一个其实那个行淫妇人是一个正在哭泣的妇人啊。你想想看，在那个社会被抓到。是像他的面临多大的羞耻啊，内心的这种害怕，但是有一个人关心他。那主耶稣的圣洁已经使他知罪，但是主耶稣却以慈爱来待他。主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这是犹太人对已婚女子的尊称。耶稣以尊重且温柔的态度问他说：“这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意思就告诉他不要害怕，这里没有人来伤害你，他们都走了，也没有人来定你的罪，耶稣保护了他，叫他不要害怕。而在这独处可能有十分钟的时间里面，耶稣要他永远记得他不再孤单，有人关心他，有人保护他，耶稣站在那里来保护他。然后最后主耶稣说，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他说：“
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哈，没有人拿石头打你吗？”他说什么？没有。对，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我自己就常常经历这件事情。其实这个罪的代价有没有人付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但是当我们认罪以后，主也不定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要再犯罪，离开这个罪。这就是恩典。那这个恩典，华人文化其实很难体会这个恩典，很难体会这个。我早上也说过，我们北方不是做得好的，我们有成功有失败的事情啊。就是当有人认罪的时候，其实认罪是很宝贵的事。如果真诚的认罪，我们要去接纳他，给他一个机会。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做不到，还是会抓着对方的罪一直抓下去啊。那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呢，我还是希望说，我们教会要有一个恩典的文化。恩典文化不是鼓励犯罪，而是鼓励人认罪，而且认罪以后呢，可以去接纳他，可以再给他陪伴他过一个神圣的生活。因为怎么不知道下一次是你自己呢？今天你拿石头打别人，有一天可能就是你。难道像上次这个事件就会让我，大家会警惕我，我不可以犯罪哈。如果我犯罪，我的下场可能没有人会接纳我，我不晓得啊。但是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每一个教会华人教会都更懂得恩典，更懂得恩典。就是如果有个人承认了他的罪，而且去当众悔改的时候，我们可以真正的接纳他，陪伴他走一个改变的过程。 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文化啊，圣经讲的是恩典文化啊，可能有人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我有些对我们私下再聊。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喜悦我们认罪，而且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啊，而且你要去经历认罪。你想在这个世界里面，哪些人是最接近天国的？是行淫妇人，对，法利赛人，众人都没有去经历到恩典，对不对？但是只有这个妇人，她经历到主的恩典。那越经历主的恩典的人，其实应该是越有爱的人，是不是？我经历主的赦免，我会不会愿意去赦免别人？我就会去赦免别人。这时候教会就开始有恩典的涌流。那我们一个教会的复兴，其实我们常常想怎么教会可以复兴，用各种方法，其实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当圣灵带来的这个认罪悔改，你看几次英国威尔士大复兴都是从一个一个认罪开始，而认罪以后开始带来的那个饶恕跟接纳，就带来了整个的一个复兴。那其实领袖要先敢认罪，所以我们做领袖的哈，特别要，因为我们的荆棘，因为我们做领袖，如果有荆棘表现的时候，别人看得到看不到，别人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只有我自己看不到。那太太会跟我提醒，或是有时候弟兄姐妹跟我提醒，那我们要赶快承认，一旦承认改掉以后。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一起念最后这句话，预备来。
我们比自己所敢相信的更加有罪、有缺陷，但是都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到彼此的祝福，比信主更加被接纳。
所以恩典呢，就是我们不配得到的礼物啊。那如果我们领受恩典，就悔改、相信、献上顺服啊，就有力量去致死罪啊，得释放，然后献上自己为活祭啊，活祭为主而活。这么多的真理啊，大家都常常听到这些牧师讲这些东西，那。他的这个 key 哈，这个 dynamic 动力就是从这个悔改开始，从看到自己需要悔改，而且真正去认罪悔改的时候，去经历这个恩典，就会带来这个后面我们所讲的这所有的这个改变。如果没有这个经历这个恩典的时候，你发觉就变成是好像是一个真理在那里，跟你就扣不起来，好。刚刚讲到那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一段比较难哈，但是希望大家记得，就是这个我们在谈，其实整个改变就是要认识荆棘的心，荆棘的渴望，从实心变成肉心，啊，果树的心，这个是一个改变的关键，而不是光改变行为。好，明天我会谈。我们不是光改变外在行为，而是改变内心。内心的改变是圣经要求的改变。只有心理改变了以后，才会真正的带出改变。好，那当如果我们认罪，在实际上认罪的时候呢，下一步就是我们可以问神说，这个心。旧人的心改变成新人的心，就是肉心，对不对？好，或心心，心心要怎么样来产生呢？我们请啊，心姐念一下。
不好意思，
请
你
说
这个眼睛
看不到，哈哈哈哈哈。来，好，来。
主耶稣若站在你面前，你希望对主说些什么？从你心里对主说话，慢下来，花时间默想、聆听、反思、回转。信靠来寻主面问主交谈挣扎放下交托顺服，你愿意探 成的警思明辨后，慎思明辨后总结要点与主说什么呢？你认为主耶稣希望你在哪些方面要做出改变呢？你需要放下哪样荆棘的渴望？凭借着信心求主赐给怎样的新人的渴望？
啊，这个要时间啊，祷告一段过程，继续听到灵修祷告，问神神啊，你要我的心啊，是一个怎样的心？也就是新人的心是一个怎样的心？啊，可能是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啊，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悔改的心、生发爱人的信心。啊，我跟其实我常常有时候在对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孩子啊？然后他就很累，感到很累，很抱怨哈，或还加上一个这样的女婿哈，而且一个女婿又把他的弟弟也带来啊，然后也是哦，都很多问题哈。然后呢，后来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他心里就是累了，对不对？有压力，然后跟神抱怨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对。那我就跟他说，那其实你现在可能需要的是信心。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呢，你的重担都是自己压，靠血肉之体在那边压，所以就开始很多的抱怨，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看不到上帝的云柱火柱，都忘掉云柱火柱跟着他们，就开始抱怨环境的情况。所以那时候不是说他不够努力哈，他不够认真，他都很这方面都很好，其实就是少了一个信心。我发现当一个人失去信心的时候呢，问题就如山压下来，对不对？就撑不了，对。然后心里就开始紧张抱怨了。所以这时候其实，神肯就提醒，其实我说你应该求神把那个焦虑的心放下，抱怨的心放下，啊，要求立刻改变，把问题拿掉的那种渴望拿掉啊，而是让你有信心，说神可以帮助你去承担这些困难，甚至可以靠着主去改变这些问题。啊，那如果他发出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发觉说他就整个人就起来，啊，他就可以再往前走。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这个我刚刚讲过哈，就是可以从心里向神问，就说我需要一颗怎样的心。哎，时间到了哈，我要讲太多了，大家应该很累了哈，那我们就很快总结啊。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呢，会觉得他的所有的这些要求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如果跟神关系不好，这些要求就我们觉得啊都是压力。好像一个这个女公司的女职员啊，她每次经过那个老板门口的规条啊，那写的职员要准时上班，什么东西要交，然后不可迟到早退等等，她都觉得这个老板写的这个规条都冰冰冷冷的啊。可是后来这个老板跟这个女秘书慢慢成为朋友。最后有一天他们结婚了，这个女职员成为老板娘哈。然后有一天那个老板娘走过那个门口，看到那些写的这些规条，突然发觉哇，这规条写的太有智慧了，就是太好了哈。这规条有没有改变呢？是什么改变呢？他跟那个老板的关系改变，对不对？同样当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改变也是一样，我们改变其实不是光找到问题，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的时候，他对我们的这些要求，要我们有对他有信心，丢掉这个苦读的心，丢掉怀疑的心，他是为我们好。你对你跟他，你爱他，你相信他的时候，你这样祈求的时候，神就给你那颗心，你相信吗？当你向神求，你有没有求过跟神说，主啊，请你给我更大的信心，更多的忍耐的心，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还是你都祷告说，主啊，求你帮我这个问题拿走，把那个问题拿走，
把那个人改变。如果你这样祷告，那我们前面所有上的课都白上了。希望你到至少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知道，看到其实真正问题是我的心，我要改变。而从改变从哪开始？看到我该丢的，丢下来是什么？然后我该求的，那颗星星是什么？啊，下面我就不看了哈，因为下面很多就是明天我们再讲，好吧？那我们就是最后就请你写下，把这个问题写完，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把它写完。好，在下课之前，请你再忍耐一下，七分钟，我们有个见证哈。我们请 Angela 姐妹讲一下她过去上这个课哈，她自己写这个作业的一个见证，好吧？可以。
大家好，我叫 Angela， 我是北堂的姐妹。我2013年圣诞节的时候去北堂，那时候我带着一个1岁的跟3岁的孩子，因为就刚离婚，然后在美国没有家人，家里都是在台湾跟泰国，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泰国人，可是一出生爸爸妈妈就不要我了，因为他们重男轻女。所以那时候2013年很晴天霹雳，结婚了15年，可是选择离婚，虽然很害怕，可是还是做了这个决定，因为家暴很严重，就两个孩子那么小都还是照样打，而且是不会好，是越来越严重。然后感谢主，来到北堂以后，很快的就认识齐牧师，然后上第一次教这堂课。然后就因为这堂课受益很多，因为我本身从小13岁的时候就有忧郁症，然后接受了20年的心理辅导，吃了20年的忧郁症的药，可是都一直没有好，尤其是在家暴的时候，就离婚的时候去家暴中心，看到说跟我一起辅导的20-30个女生，她们都是有孩子的，她们是一辈子都处在那个境里，那个处境，而且都没办法逃离，然后就一直这样循环。我在那里这样子接受他们辅导6年，然后就每次同样的问题一直出现，然后他们都没办法挣脱，然后我自己这样1对1的辅导跟吃药也是20年都没有办法挣脱。可是上了这堂课，真的是学习了这个药理，然后就用在我的自己生命里，然后重新改造我自己，所以就比如说在家里自己改造自己认罪嘛，因为我的个性很强，然后因为从小就必须养家人，就家里都是靠我养赚钱，那所以就很自意，然后控制欲很强。结果去遇到一个家暴的人，结果然后你能想象，然后你知道出来的时候跟他很困难，然后所以重新塑造自己应该是成为什么人呢？就做了很多的功课。那这两个孩子很小嘛，那么小，他那个家庭需要有一个家庭的根基，那这个孩子的品德。都是靠这一套这样子一直每天运用循环来应用在我身上，所以感谢主，讲说我自己得着的很多，因为在我身上每天遇到很多前夫还是很刁难我，可是我可以就以前比如说我忧郁症很难过，可以难过一整年，然后就会病，就因为忧郁症通常会让你身体也病。可是我就可以短短的就几天就好了，就这个 cycle 就很快了。然后呢，也因为自己有经过这些，所以在教会就很多有忧郁症的青少年就会来到我这边，需要我关怀帮助的，就变成这种服事。然后我自己带着我孩子，因为就能重新的塑造孩子。所以我们这10年来都一直有家庭的敬拜，所以我孩子很爱主，
那时候他们六年级跟八年级就受洗了，然后就在教会跟我一起服侍。所以他们你会看不出来他们是单亲家庭出来的，因为都很阳光很快乐，然后品德都很好，感谢主。然后两个有叛逆，可是他们的叛逆期跟别人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也可以分享他在因为这套的教材，所以我用这套教材同样的叫教一个子女心父母情，在北堂还有另外一个叫青春契机，都是同样一个作者叫 Paul Tripp 所教的这些重新开始出发的教材，来帮助北堂的弟兄姐妹教育孩子。所以也是服侍了很多年，然后也因为自己的很多经验，所以在北堂就是教儿童一年级一直教到十二年级，然后教到现在连成人的父母也一起教进去，因为自己人生历练很多嘛。结果谁知道在这个在美国二三十年工作也是神也是特别有安排。因为以前我想说很自意啊，读哈佛跟剑桥怎么会想到说我会被裁员，而且裁了三次。然后可是以前呢被裁员的时候就很紧张，因为是单亲嘛，谁知道每次裁员找到新工作会越找越好，找到现在第三个工作会是第二份工作，就是从家里做第三份的工作是从家做，职务更好，然后以后搞不好还可以捞一大把就退休了。神，这个神真是超乎你想象的。虽然每次你知道每次神给我的试炼啊都是很大的挑战，可是学习到的就是要沉静下来，紧紧抓住神，跟神祷告。当然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紧张、失落、失望、绝望，各种的那种负面的情绪，可是就发现自己越来越信靠神，因为每次神真的都很信实，他真的很爱我们，每次都是越来越好。所以这样子十几年下来就知道神真的是很可靠的，很爱我们，因为每次不管遇到什么怎么都很奇妙的是更好。虽然当下的时候很痛，然后觉得都有各种的情绪，可是你只要做这个功课就会理清自己的这些负面的情绪，而且出来的时候你那个心就已经是全新的心，就可以面对你的上司、你的同事、你的孩子，都是不会有一层好像被摩擦过的那种疙瘩，不会有那种隔阂，因为你是一个全新对待一个新的一双新的眼睛，所以你对他的是充满爱意，然后对方就会同样的很有爱的回馈。谢谢大家。
忧郁症后来呢？
忧郁症现在已经没有吃药八年了，感谢主。
真的奇妙是吧？所以是可以神其实有给我们一个成长的方法啊，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课程去慢慢摸索啊，然后也可以请教Angela， 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主，感谢主，让我们短短两个小时一起学习，主知道你的心意，要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绝对不是一个理论，而是我们真正可以去经历的。也求主恩待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去经历一些越来越熟练，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一颗清洁喜乐的心来过每一天生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
好，顺便有一个报告，你们等一下7110有那个 snack 的咖啡，并且他们有微读。